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在开始之前呢，有几个事情拜托大家。第一个就是下个礼拜呢，会有美中短宣的差派。然后美中短宣呢，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如果运用约书亚记的那一个摩西的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的这个例子来做一个解释的话，那意思是说美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去到美中这块禾场上面，那么就需要弟兄姐妹在后方为他们来举手祷告。所以呢，我们美中的弟兄姐妹呢，就是等一下如果是请大家帮忙来填这个祷告的代祷的这个 list 的话呢，那大家如果你有负担的话，你可以为这个事情，如果你愿意作为一个后方的代祷的勇士的话，你可以填在上面。当然，你说那我可能没办法这个每一次都祷告，也没有问题了。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后面两排已经封起来了，谢谢大家的配合。好，因为我跟珊珊，我们会有2周都会去美中短宣，所以呢，主日学呢，我就特别感谢明仁弟兄他愿意来帮助教2课，所以2周之后，第3周、第4周的时候会请明仁弟兄来帮忙教，非常感谢。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路加福音了。我们会讲到12章的第一节到第17章的第10节，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主日的崇拜。在主日崇拜之后，我们来到了主日学的时间。感谢神，让我们可以来学习路加福音。耶稣，你曾经在地上做过的事情、说过的话，所有的教导，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学习的时候，主啊，我们深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明白你在当时所给门徒们的教导，也借着门徒们所写下来的书卷，给我们今天的这些的读者，要有怎么样的提醒、警戒、责备和劝勉。主啊，预备我们的心来仰望你，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受教。我们也祈求圣灵，就是默示这本圣经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今天的这一段呢，其实跨度是挺大的，从第12章第1节到第17章第10节，差不多有5章的圣经，但是也是可以去理解它，因为路加福音一共24章，而我们只有12次的主日学，所以中间一定是有一些的地方是跨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来看到第12章的这个部分，我不会每一章都详细的去讲它，但是呢，我会每一章去讲一两段。如果它上下文是有很直接的连接的话，我就会把那两段放在一起来讲；如果没有直接的连接的话，我可能就会讲其中的一段。我不会每一章都讲，5章的话根本讲不完。所以我们就来看到12章第1节到第20节的这一段。这一段当中呢，是讲到当惧怕谁的这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12章第1节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路加告诉我们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有几万个人都来跟随耶稣聚集在一起。那当有几万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件好的事情呢，还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事情？就好像说，当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的时候，这个是个好的事情呢，还是也带着危机的这种的事情呢？那我们看到说，上文就是第12章的上文，第11章的结尾的时候呢，是耶稣谴责法利赛人跟文士。然后这一段的11章的最后的时候是说，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竭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把柄。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那这个很多人当中，如果我们给他做一个划分的话，当然不绝对，做一个划分的话，那就表示说有一些人肯定是耶稣的门徒，认识耶稣的身份而跟随耶稣的，有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把他叫做耶稣的门徒。那也有敌对他要抓他把柄的这一些的人，就好像法利赛人跟文士，这群人也在当中。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因为吃饼得饱的，还有一些人呢，我们今天用一个词语叫做吃瓜群众，就是大家都跟着他，那我也跟着他，然后呢，这个人说是弥赛亚，反正就是吃瓜群众这些人。你看到圣经路加的描写，好说 甚至彼此践踏。甚至彼此践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好像说就差一步就发生了，就产生了一些的冲突，或者就产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所以几万人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这里它不是一个美好的属灵的团契，它不是说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互相支持，口唱心和的赞美声，不是。这里是达到一个互相践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你就知道说，虽然人有几万人聚集在一起，但是呢，也是充满着危机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对门徒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叫做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呢？假冒为善就是伪装演戏啊。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变脸。你知道是京剧还是什么？它有一个就是，对，它就是变脸。这个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变脸，就是好像你这样看是这样的，然后过一会儿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伪装啊、然后这个不让自己看出他是在他本来的面目，有一点说他演戏给你看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他们为什么，这群法利赛人为什么要伪装？他们为什么要伪装？他们为什么要假冒为善呢？我们来去思想他们为什么要外在要假冒为善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看到说他们内在是什么样的。他们内在是为了要讨人喜悦，他们内在是要讨人喜悦，其实是害怕人，是害怕人。所以你看到第四节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论惧怕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去讨人喜悦？为什么我要在人的面前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要讨你的喜悦，我要给你造成一个好印象。而再深层的，就是因为我害怕你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想法，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尽量伪装这个样子。而耶稣说，所有的伪装，所有的掩盖，所有的隐藏，所有在暗中做的事情，都会被显扬出来。那这个显扬出来到底是在有限的人生里面会被显扬出来，还是在这个末世审判的时候被显扬出来呢？可能这两者都有。但是耶稣在这个基础上面，他进一步指出，就是第四节，他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够再做什么呢？不要怕他。要怕什么呢？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要怕这个。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我们不应该怕肉体的死亡，而是应该怕在肉体的死亡之后把人的灵魂丢在地狱里面的，那个才是我们真正惧怕的对象。我们不惧怕人，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勇敢，而是因为我们惧怕上帝，惧怕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不敢去惧怕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惧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敢得罪你，我不敢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真正惧怕的对象是怎么样。第六节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你们呢？头发都被神数算过的，你们比麻雀贵重的多。所以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这个是当时市场上的一个行情。那其实这个词语呢，也在表示这个世界会用我们的价值多少来评估我们，我们就像麻雀一样，这个世界会评估我们的价值。但是耶稣的意思是，不要害怕这个世界用他的价值观来衡量你的价值，你的价值不是世界所定义的，你的价值是在神的眼里的。你就算是一个麻雀，上帝也不忘记，上帝连你的头发都数算过了，上帝都不忘记。所以在第八节往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呢，耶稣他就说，因为在一个惧怕的情形里面，人在惧怕的情形里面，人就为了要讨人的喜欢，人会畏惧那个对象，以至于人可能会不认主。所以在第八节这段，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只在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当门徒处在几万人当中，他没有面对着当时的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文士这群人的时候呢，人会惧怕。特别是这群人 在敌对耶稣和门徒的这个群体，那门徒心里面就会惧怕。那当惧怕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想到说后来的彼得，别人问他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他说我不是。而他用他说我不是的时候呢，他那个口音就把他出卖了。别人讲说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你说我不是，就是他的口音。假如说你是四川人，你就用四川的口音讲我不是，怎么说？我不是。那你就是四川吗？你肯定是跟耶稣一伙的。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门徒彼得他出现过这种的情形，所以耶稣当然这个是后面的事情。耶稣在这里教导说，你在人面前认我的，那我后面也会认你。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我，我将来也必不认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耶稣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当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时候呢，他就论及到说当惧怕谁的这个问题。当惧怕谁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到说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呢都有很多的惧怕，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惧怕，在每一个时代当中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很多的惧怕。比如说我们会惧怕我们丢了工作，我们也会惧怕身体出状况，我们处在人群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惧怕别人不高兴，我们会害怕去得罪人。那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不是说要我们你人活着你就没有惧怕，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有惧怕，但真正耶稣要让我们知道说，你真正惧怕的对象不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势力，你真正应该惧怕的对象是上帝。如果一个人他知道说他真正惧怕的是上帝，那么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说，虽然我有怕的对象，但是我真正惧怕的是上帝。因为上帝第十三节这一段呢，讲到是一个财主的故事。财主的故事最后这一段呢，最后那个呢是在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那个要，你看英文的时候呢，就是索要的意思。灵魂是哪里来的呢？上帝那里来的。那上帝索要人的灵魂。因为什么我们惧怕上帝呢？耶稣前面也是讲，应该真正要惧怕的是那个能够在身体之后把人丢在地狱里面的，那个是我们惧怕的对象。而人的灵魂是来自于上帝，上帝可以把人的灵魂给他收回来的，这个是我们真正惧怕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也尝试着在想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惧怕的呢？我就会想到说，当我曾经在中国大陆做传道人的时候呢，一度以来很让我惧怕的不管是我的原生，从我原生的这个成长背景来说，从小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出生的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小朋友吃饭不认真的时候呢，家长会怎么说？警察来抓你了。有这样的情形吗？然后呢，如果你这个不睡觉的时候呢，家长会说，你再不睡觉，等一下公安局来抓你了。所以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印象，一听到公安局来抓我们就吓得有点很害怕，浑身发抖。我80后我是这样长大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个怎么样，反正就是不听话怎么样，他就拿一个警察来抓你。所以我们从小就养成了一个头脑里面就有一个固板的印象，警察一来抓，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发现说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凭着信心祷告，求主保守这个聚会。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的意思是说，许多的时候呢还是会面对着这样的一个被派出所公安局来冲击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就要去学习这个事情，虽然我心里面很怕说聚会的时候，或者说搞什么庆祝的聚会的时候呢，公安局来，虽然我心里面很怕这个东西，但是呢还是要去面对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去面对这个东西呢？因为我知道说真正应该惧怕的对象是上帝，因为上帝能够把人的灵魂放在地狱里面，这个是我们真正应该惧怕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确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会有惧怕，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真正惧怕的对象永远是上帝自己。你看到保罗他最后的时候 他要上告凯撒， 他在那个罗马的政权里面，他一路要上告到凯撒。为什么要 他要上告到凯撒呢？因为他要在君王的面前见证上帝，见证耶稣基督。这个不是说保罗心里面没有惧怕，而是说他真正知道惧怕的应该是谁。好，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当惧怕的是谁。那看到第二个方面，就是论当下的悔改。那我们就跳到第十三章，十二章剩下的就把它过去看。十三章的第一节这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第一节他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了耶稣。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指的是说加利利人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在他们献祭的时候呢，发生了伤亡的这个事情。那极大可能性他们发生伤亡的原因是因为加利利人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呢，比拉多派人进去杀了他们，然后呢他这些加利利人的血就跟他们所献的祭物的血掺杂在了一起。掺杂在一起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他们所献的祭就被玷污了。那这个情形对于犹太人而言呢，是一个他们认为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就好像说，举个例子好让大家可以稍微明白一点，就是有一个人在圣殿里面突然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怀中弟兄在讲到的时候讲得好好的，突然就倒了下去然后就走了。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一定是怀中弟兄犯罪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上帝责罚他，在讲道的时候一下子就呜呼了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也是这样，一定是加利利人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就被杀了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因为他们在献祭的时候被杀。那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个事情？耶稣怎么样回应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杀了这个事情呢？耶稣说在第二节他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指出来说，你们以为加利利人有罪所以被杀在这个圣殿里面。耶稣说不是的，不是这样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耶稣用一个事情来讲一个整体，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加利利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杀这个事情，来指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而且耶稣也举了一个例子，第三节他说，第四节说，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不是的，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看到上面这一段跟下面这一段，它有一个重复的句子，就是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举了希罗亚楼倒塌了，然后呢压死了18个人。耶稣说，你们以为被压死的那18个人他们更有罪吗？耶稣说不是的，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都有罪所以才死于非命，不是的。耶稣否认这个观点，耶稣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不悔改都要灭亡。所以从这里我们学习两个功课，至少有学习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要去嘲笑那一些在灾祸当中的人日本最近发生地震，因为日本人比所有的人更坏，所以呢地震临到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人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这个是耶稣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上帝的审判呢是确实的，上帝的审判是确定的，是严厉的也就是说上帝一定会审判，因为所有人都是罪人，所以上帝一定要审判。让我举个例子可以让大家稍微明白，就是2001年的时候呢， 你知道在纽约发生了911这样的一个事情双子星大楼倒塌，然后压死了在这个事故当中在这个灾难当中有死了2000不到3000个人。那是不是在这个事情当中被在这个事情当中死亡的人比其他人更有罪？是不是因为那群人在双子星大楼，你们都是差不多搞商业的这些人，是不是这群搞商业的人比整个纽约的人更腐败，所以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不是。那这个事情发生在纽约，是不是纽约的人比整个美国的人更败坏？是不是？ 也不是。是不是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因为美国罪恶更多，比整个世界其他的国家罪恶更多，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
不是。
耶稣的意思是，他透过一个事件来指出一个整体，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若非借着信心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都要灭亡。然后在第六节这一段呢，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讲悔改的事情。那他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面，他们在园面，他们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着。无花果和葡萄园在先知的文学，在先知书，在先知的文学里面呢，通常都是讲到关于以色列的比喻。旧约先知书经常用无花果树、葡萄树来比喻整个以色列。然后呢，来到一个人呢、到这个葡萄园里面，来到这个找果子，但是找不到果子。找不到果子表示什么？找不到果子表示上帝给以色列悔改的机会，不断的差遣先知去提醒他们，去责备他们，去警告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找果子找不到，表示说他们拒绝悔改。然后第七节就说，就对管园的说，看哪，这三年我来到无花果树间找果子找不到，就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第七节我们看到说，因为找不到果子，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审判的领导，而且这个审判是非常具有威胁的，就是不结果子嘛，不结果子就砍掉了。如果你家里种了一个果树，过了三五年还没有结果子，你有什么想法？就会有一些说啊，这个树为什么不结果，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一开始会去找原因，但如果它还是不结果子，你就想到说，是不是应该换一个树种，把它砍掉，拔掉，换一棵树种？你会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第八节就说，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结果子便罢，不然就把它砍了。管园的，如果你把它想象成神的众先知，神的众仆人，在神的面前为着神的百姓在代求宽容求神宽容这个时间，然后他就这个管园呢，就再一次在这个葡萄园当中去施工我所说的施工就是培养栽培，希望他能够结果子。如果他还是不结果子呢，那就把它砍掉。那这一段呢，我是说在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当中，这一段的表达，这个世界本身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而发生这一些不幸的事情不一定是神对某一个特定人的一个咒诅，而是告知整个世界，全人类因为罪的缘故都活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唯独借着信心悔改依靠耶稣宝血的人可以得到从属天来的平安跟赦免。所以对于我们今天这一些人，我们每一次听到看到灾难的消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些的灾难患难是上帝给这个世界的扬声器，为了唤醒这个耳聋的世界。这句话是 C.S. Lewis 说的，苦难不是上帝的沉默，而是上帝向我们大声的说话，他在打破这个世界一个虚假的谎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世代，我们都平安，我们的国家怎么样怎么样。耶稣要指出的是，若不悔改，我们是一个罪人的本相，若不悔改都要灭亡，而且要悔改结出果子来。神不是来的迟延，乃是宽容等待我们。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个，就是第十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十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这一段其实并不太好理解。二十五节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段呢，又讲到有极多的人跟耶稣同行，很多人跟耶稣一起，人多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耶稣接下来要上耶路撒冷，然后接下来要受难， 然后要复活。有基督人跟耶稣同行的时候呢，这些人对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本身是有不同的期待的，他们对耶稣是有不同的期待，那耶稣就不要他们对他有一个错误的期待，耶稣需要让他的跟随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他的身份和跟随他的原因，正确的期待应该是怎么样，从跟随耶稣到底可以得到什么，跟随耶稣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看到26节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好，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爱我爱，你看中文圣经已经把它讲了，爱我爱原文做恨，那这句话就变成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等，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家人成为仇敌吗？我们要恨我们的家人吗？肯定不是，肯定不是。那如果说从一个整全的耶稣的教导来看呢，耶稣不也教导我们要爱邻舍？难道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的邻舍吗？所以我们就会去想说，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用这么强烈的字眼，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父母妻子儿女，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为什么他这么讲呢？这个是跟希伯来的文学有关系。恨其实是一种修辞方式，它有点像爱 A 胜过爱 B。 所以呢，我们因为它是一个修辞方式，所以我们严格意义上不能够从字面的这个角度来去解释它。那要去怎么样去解释它呢？我们要从他这句话背后反映的意思来解释它。耶稣把他自己和人所认为的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好像天平的两边，一边是耶稣，一边是我们人认为最有价值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情放在一起做比较。耶稣要指出的是，如果要跟随我的话呢，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价值远大过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父母，甚至于你自己的性命。如果说到了一个地步，任何东西耽误你，让你没有办法去全心全意的去跟随基督，你要恨恶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形。所以你就看到说，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然后呢我看基督为至宝，然后呢我看万事如粪土啊。这个万事包不包括他所有的关系，他所有认为重要有价值的事情，包括是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人知道说，原来基督的价值远远高过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才来跟随他。这个挑战的重点在于，我们要观看自己的心中，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有没有那个最高的价值，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是否配得上我用生命来跟随他。如果我们明白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升天，将永远的生命将永生赐给我们，他又以永恒君王的身份，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代求，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都要过去，基督和他的国永远长存。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很深的确信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赎，我们很深的确信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那么当你放下一切所有这个世界认为有价值的重要的东西来跟随他的时候呢，其实你不是牺牲了什么，因为你认识到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你放下了一切的东西，不是你牺牲了什么，而是你完全的得着了他。所以耶稣的这个呼召考验的其实不是我们的意志力或者我们的决心，考验的是基督在我们心目当中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跟随耶稣带着不同的期待和原因，但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说，正确的期待是什么？正确的期待就是，你要来跟从我的话，你要问你自己，在你的心里面，我的价值是不是超过一切的？在你心里面，你认为的最重要最宝贵的那一位是不是我？如果是的话呢，你就来跟随我。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修辞的方法，甚至于在我们看来是一个 很极端的方法来让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去检视基督在我心里面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如果在我基督在我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崇高的最高的那个价值，那么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放下，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舍去，我要得着基督做我的至宝。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做一切的思想。在教会的生活，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面对的一个词，或者说一个反应，就是我没有时间。比如说请你来做组长，可能你想说我没有时间。可能请你来做某一个服事，你没有时间。请你来做聚会，请你来参加某一个聚会，你可能也会说，哎呀，我没有时间，我时间不方便。其实这句话说我没有时间，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准确的。为什么说不准确呢？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时间，除非一个快要去上帝那里的人，他才会没有时间。如若不然，我们一定是有时间的。那我们一定有时间的，那么就涉及到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在我们心里面涉及到一个 priority 的问题，而 priority 的背后是反映出我们价值的问题。我们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有时间的，而做另外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时间的。为什么没有时间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没有多大的价值。如果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你一定会把它放在首先的去考虑，你一定会把时间给它，对不对？所以他就反映说，哦，原来我们信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面没有那么大的价值，没有的。他在我生命里面，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点缀。有信仰好，保佑我平安，有什么事情抱耶稣的大腿，没有呢，没有我也照样工作，我也照样生活，没有多大关系。那就表明说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分量，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分量没有那么高。虽然我们称为耶稣的门徒，但不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真正跟随他 认同或者知道他的价值的这样的门徒，并不是他，并不会好像说后来的门徒一样为着他而舍弃自己的生命，不是这种的门徒。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说，啊，我也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在我生命里面耶稣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呢？我可以为他去放弃所有吗？我可以为他去承受很多的来自于为了这个信仰而承受很多的这种的苦难或者逼迫，或者是说很多的来自于外在的东西吗？OK， 我们可以来跳过这个，往下面来继续来看一个，就是第四个，就是论天父的心肠，第十五章一节到第三十二节啊，这个是大家其实已经是很熟悉的。如果上过解经入门的人呢，也应该对这个不是很陌生。在讲到这个天父的心肠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那我们先要知道他的比喻的背景，就是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在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是一类人，众税吏跟罪人，因为他们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都是罪人啊，税吏啊，虽然是犹太人，但是替罗马人卖命，然后呢来收压榨犹太人，所以呢在犹太人的心里面，税吏就是罪人，那后面的罪人也是罪人。那众税吏跟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是一类人。第二节他说，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也认同说这群的税吏是罪人。然后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又是一类人，所以这里面呢就有两类人。一类人呢是犹太人，以犹太为代表的法利赛人跟文士，然后另外一类人呢是犹太人认为的罪人，就是以众税吏跟罪人代表的这一类人，有两类人。那么很明显，接下来的比喻呢就是冲着这两类人去的，就是耶稣对这两类人所讲的话。然后呢，这个下面的十五章一共有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是失羊的比喻，失羊的比喻当中的结论就是第七节他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是这样欢喜。一个罪人悔改，那这里的罪人是指的是谁？很明显嘛，税吏跟罪人，如果你把这个词跟词做一个相同的话，那就知道这个罪人一定就是指上面的众税吏跟罪人。那这个是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呢，也要让你很明显的知道说这个罪人就是指前面的那个罪人。
好，那第七节的下半节他说，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是指的谁？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那耶稣其实讲这句话呢，有点挖苦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为什么呢？他说，较比为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谁不用悔改呢？大家都要悔改。那些法利赛人自己以为说他们是义的，他们不用悔改。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挖苦他们，他们也是一个罪人。好，这是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就是施钱的比喻，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他的结论同样是第十节的结论，就是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施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这个比喻的结论跟上一个比喻的结论基本上是相同的。那我们就把施羊的比喻跟施钱的比喻两个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呢，他们这两个比喻有哪些地方除了这个结论是一样的，还有哪些地方也是一样的呢？还有哪些地方也是一样的？第一个，这个比喻当中都有丢失，有没有？前面那个是丢失的100个羊，丢失的一个，后面是10块钱当中丢的一个，都有丢失。然后呢，都有去找，前面那个有没有人去找？羊丢了有没有人去找？有，就找到了。后面这个钱丢了有没有人去找？有，也都找到了。然后找到了之后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们都有欢喜庆祝，有没有？第一个他是邀请他的邻舍来，然后第二个也有是他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他们都有欢喜快乐，然后结论呢都是地上的罪人悔改，天上也欢喜。我们明白了前面这两个比喻的一些的相同点之后，你就带着这些的相同点来进入到第三个比喻。因为三个比喻它不是独立分开的，它一定是有关联的。你用这些的相同点来看第三个比喻，就是丢失了人的这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当中啊，我们还没有看的时候，你先去想说这个比喻当中的罪人是指谁？第三个比喻当中丢失的人的这个比喻当中罪人是指谁呢？小儿子。从哪里知道是小儿子呢？你看第十八节，十八节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虽然没有用罪人这个字，但是呢，你读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小儿子自己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基本上就知道说他是一个罪人。二十一节的时候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所以用了两次来讲说这个小儿子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比喻我们清楚的罪人就是指那个小儿子。那么接下来你就会想说，哦，那接下来那个法利赛人跟罪人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比喻着重是指向谁的呢？着重其实是指向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这个比喻的重点其实不在小儿子，而在大儿子。虽然我们曾经可能在很多的布道会当中来听到很多的讲员用这一段的经文来讲这个布道会的这个悔改的信息，其实也没有问题。但是这段经文其实着重点不是在讲小儿子的问题，而是在讲大儿子的问题。的确小儿子是一个罪人啊，没有错，但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其实是讲法利赛人跟文士的问题。但大儿子的问题其实是借着小儿子这个罪人而体现出来的。因为小儿子悔改之后人应该有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前面两个比喻找到了，把那个丢失的那个找到了，表现是什么？欢喜快乐。那么接下来浪子的这个比喻当中有没有欢喜快乐？小大父亲跟他的家人有一起欢喜快乐，但是有一个人不欢喜不快乐，就是那个大儿子。所以你就知道说本来应该欢喜快乐的，那如果有人不欢喜快乐，那个问题就在他了，那个问题就在他，而这个人恰恰就是那个大儿子。那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指出法利赛人跟文士在神的国里面，一个罪人的回转应该欢喜快乐，大家一起欢喜快乐。但是呢，在神的国里有罪人悔改的这个大儿子呢没有欢喜快乐，那这个就是大儿子的问题。好，他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古代的教父他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呢，他们都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在哪里？这个比喻当中耶稣的身影在哪里？
古代的教父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不只是说解释这段解释比喻的时候呢，他不只是说这个比喻在讲什么，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比喻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耶稣你在这个比喻当中处一个哪一个位置？那想一想，耶稣在这个浪子的比喻当中处在哪一个位置？父亲啊，耶稣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为什么说耶稣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呢？好，古代的教父他们认为说，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所处的一个位置是，他是一个完美的大儿子，是一个完美的大儿子。那我们想，你会想说，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大儿子不是啊，他不欢喜快乐，他不明白父的心意吗？那古代的教父说，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大儿子。为什么他是一个完美的大儿子呢？因为他本身是上帝的儿子。他跟圣经当中的这个大儿子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当小儿子丢失了，你看到前面两个比喻呢，有丢失的都有去找。那你想说，浪子的比喻当中，小儿子也丢失了，那谁应该去找？是父亲还是大儿子去找？为什么不是父亲呢？为什么不是父亲呢？如果父亲去找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父亲没有立场，没有原则，他就是给我们显示出来就是一个溺爱的那个角色。明明是小儿子得罪了他如果还是去找的话呢，那这个父亲爱的就没有原则。那谁应该去找呢？应该是大儿子去找。而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是做什么？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当这个法利赛人看上去好像是在神家当中的这个大儿子，他们不欢喜，他们不去找这个小儿子的时候呢，耶稣反而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是神真正的那个大儿子，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主动的去挽回这一些自认为自己是大儿子其实是罪人的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主动的来把这群人挽回过来。所以古代教父认为，耶稣其实是神那个真正的大儿子，他明白父的心意，他挽回文士跟法利赛人，甚至为了他们而牺牲在十字架上。可以明白 OK。 好，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的思想说，我们今天这群人在神家里面的这一群人，我们如果把这个放在这个角色当中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神家里面的大儿子，我们就是神家里面的大儿子。那么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体会天父的心肠是怎么样的？大儿子应该去主动去寻找小儿子的，应该主动去寻找失丧的儿子的，也应该为着小儿子一个罪人的回转而高兴欢喜的。那好，我们就来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作为在神家里面的大儿子，如果有人悔改信耶稣，我们的心会不会欢喜？如果今天慕道班的老师跟我们弟兄姐妹讲说，哇，今天有一个人决志信主了，你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欢喜，感谢主。那教会里面有人他决定说我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为此而激动？如果是没有的话呢，那你想说，哦，原来我是大儿子，但是呢，我却不是那个体会天父心肠的大儿子，我却不是像耶稣基督的那个大儿子，而是我像圣经里面这个大儿子。所以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是体会天父的心肠。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最后一个论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十六章的第19节到第31节这一段呢，其实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拉撒路呢我们
不一定要把他跟路加，不是跟约翰福音的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跟他联系起来，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的名字叫做拉撒路，他们不一定就是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也没有说他们就一定没有关系，我只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联系起来想。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独立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呢，它是一个比喻，因为在耶稣在这里是用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去试想说，这个比喻首先来看到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对比？那什么样的对比呢？第一个就是财主跟拉撒路，对不对？然后呢，一个有名字，一个没有名字。拉撒路有名字，财主呢没有名字。然后呢，一个有财富，一个没有财富，对吧？这个是对比。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对比呢？生活方式也有一个对比，一个是奢华宴乐，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讨饭的。二十节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那这个是有一个对比。然后呢，这个对比后面就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呢，就是一个是阴间，另外一个呢，他虽然没有讲，但是呢，我们可以想当然的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天堂，天堂与阴间。因为在这里他是用了一个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亚伯拉罕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在哪里？你想亚伯拉罕在哪里？亚伯拉罕应该在天堂里面嘛。所以他虽然没有讲的那么明白，好，但是呢，他在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在天堂，一个在阴间，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一个呢在痛苦当中啊，这是两种结局。首先我们清楚的是，他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为他讲到先祖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属于犹太人的故事。因为如果你对一个外邦人讲亚伯拉罕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一定是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故事。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对吧？然后他这个比喻，他有一个让我们困惑的地方。困惑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记载到底财主做了什么事，然后呢拉撒路做了什么事，而导致了这个结局。圣经也没有讲说财主因为做了什么坏的事情，然后呢，所以呢他被下在阴间里面，也没有记载拉撒路因为做了什么好的事情。没有像之前所讲的他相信耶稣，耶稣赦免他的罪，没有啊。他只是记载了这两个人大概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就说亚伯拉罕就说这个拉撒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然后呢财主就被丢在了阴间里面。唯一他们不同的地方我说导致这个结果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财富啊，财主是有钱的，亚伯拉罕是没有钱的。那难道因为有钱就要被下在阴间里面吗？上帝是仇富的上帝吗？那照这么说的话，美国人比全世界的人都有钱，那这个结果有一点点麻烦了，对吧？美国人比全世界的人很多人都有钱嘛，上帝是仇富的上帝，你会想说，难道我有钱我有罪吗？有钱是罪吗？不太可能是这么讲去，对吧？将来从历史背景尝试着做一点的解释，就是在希罗的文学里面呢，常常把穷人跟富人拿来做一个对比。其实在第二时期的犹太教呢，也常常会谈到生前跟死后的问题，善人与恶人会有结局，会有不同的结局，然后会有天堂跟地狱，会有审判的这些的问题。这个是第二时期的这个犹太教里面会谈论的一些的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来解决它，就是为什么拉撒路被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啊？这个是让我们去疑问的地方。或者也可以说，为什么富人因为忽略拉撒路而被下在了阴间里面？这个还是我需要我们去解释的。我们尝试着来看25节，他说前面他都是在做对比跟叙述，前面呢都是在讲拉撒路跟财主，但是从23节往后面呢，就插进来一个人物叫做亚伯拉罕。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亚伯拉罕对于在这个痛苦当中的这个财主说：“儿啊。”这个故事呢，在这里就进入了一次的反转。什么样的一个反转呢？就是故事的核心转变成亚伯拉罕与财主的对话。前面好像是在叙述 财主与拉撒路，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个故事当中，拉撒路没有讲过一句话，对不对？然后这个故事到后面的时候，就变成了亚伯拉罕与财主的这个对话。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先祖，这个故事其实是有很浓重的这个犹太人的色彩，这个也是理解这个比喻一个很关键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与他后裔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他们今生会得到亚伯拉罕的福气，然后呢，在永生里面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反转，就是虽然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并不能够保证你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安慰。所以这个比喻表面上好像是在讲一个贫富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在讲说谁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的问题。亚伯拉罕的安慰到底是属于谁的问题？谁能够在今生与永生当中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与安慰？这个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重点。27节28节他说，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痛苦的地方。哎，你会觉得说这个财主还挺好的啊，他自己在痛苦当中，他不希望他的兄弟们也来到这个痛苦当中，他希望他兄弟们的这个人生可以得到一个逆转。那当他建议说，哦，你就差遣这个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然后对他们做见证，然后呢，他们就会相信了，他们就不用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那亚伯拉罕是怎么回应呢？亚伯拉罕29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亚伯拉罕的观点就是，他们可以相信摩西跟先知的话，他们可以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但是呢，财主不认同这个观点。财主说，第30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当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的时候呢，其实故事是在谴责犹太人。谴责犹太人什么？他们虽然有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虽然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但是他们背弃了这个应许，他们没有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他们自以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自以为说我们在今生和永生里面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安慰，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祝福。但是这个故事颠覆了这个事情。就算你在肉体当中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有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也并不保证你可以得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安慰。亚伯拉罕的那个安慰是什么？就是在他的怀抱里面。亚伯拉罕不一定去认那些自以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所以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跟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但是当财主不认同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呢，就对他们做见证，他们就一定会听。那财主认为摩西的先知的话纵然他们没有听从，但是如果有一个震撼的，有一个超自然的经历，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经历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告诉他们说今生的福分与福乐永生的这个福分与福乐是怎么样，他们就一定会听从。那你会认同这个事情吗？把这两者拿来做一个对比，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见证跟摩西跟先知的话的见证，哪一个更大，哪一个更有权威？摩西跟先知的话当然是他们是见证是更大的，更有权威的。如果他们不能够听从摩西跟先知的，他们怎么会去听从拉撒路的呢？或者说神迹能够建立人的信仰吗？不能。摩西跟先知的话，为什么要听摩西跟先知的话呢？你注意路加福音最后一章讲到以马忤斯的那两个人，两个门徒的时候呢，然后他们本来是从耶路撒冷远离耶路撒冷要去到以马忤斯的。那当然从这个地理上来说呢，他就是地理上的这个远离耶路撒冷。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讲第一课还是第二课的时候呢，就讲到耶路撒冷圣殿在路加的写作当中的重要性。远离耶路撒冷，远离圣殿表示什么呢？表示信仰的一个滑坡，信仰的一个滑坡。那当这两个人信仰出现在这个滑坡或者信心低落的时候，然后耶稣跟他们同行，耶稣同行跟他们讲什么呢？指着摩西跟先知书上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能够信摩西跟先知书上所写的话，就不会相信耶稣的。耶稣是应验摩西跟先知书上的那个应许，这个重点在这里。如果他们不能够相信摩西跟先知的话，那么他就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不认同财主的这个观点啊，他们如果 不听从摩西跟先知的，就算是拉撒路去也没有用的，也没有用的。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延长到哪里呢？延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是不是犹太人就相信了呢？也没有。拉撒路复活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跟他们显现，他们也没有听啊。就算是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听啊，也没有听。所以这个比喻呢可能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是向当时的以犹太为主的这群的听众说的，跟他们讲听从摩西跟先知的话，否则就算你们自己自认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福气跟安慰也不会临到的。那这个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因为第十六章第十四节就是他的上文呢，是讲到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啊，这句话意味深长。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一个研究律法的人，他也是一个宣讲律法的人，但是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他们表面上是在管理上帝的产业，表面上是在教导律法跟先知上的话，但是他们呢却贪爱钱财。当他们贪爱钱财的时候呢，他们的心里面的主，钱财就是他们的主，而教导律法跟先知上的话呢，只是为他的这个钱财来服务的。那如果是说他们用这个律法来为他们的钱财服务，他们就一定会去扭曲或者不正确的去宣讲这个律法跟先知上的话，因为他们真正的主是他们的钱财，就是这个就是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把宗教作为得力的门路。那这个比喻呢，耶稣讲这个比喻也是指向这群的法利赛人，他们不会得到亚伯拉罕的安慰，因为他们贪爱钱财，他们的结局就跟那个财主是一样的。他们可以有很多的钱财，但是他们不会去到亚伯拉罕的怀抱跟安慰里面啊。当然这个比喻会让我们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这个比喻讲到说在天堂里面的人可以看见在地狱里面的人，在地狱里面的人呢也可以看见在天堂里面的人，然后不但看见还可以对话啊，还可以对话，就是他讲的话他可以听见，他讲的话他也可以听见。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比喻来建立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啊？对于这个永生，对于天堂的这个教义，说将来我们有一天见到天堂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地狱里面在痛苦，然后我们还可以跟他讲话聊天聊一下。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不赞同啊，说这个比喻可以建立教义，因为它只是一个比喻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接受，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不接受说天堂里面的人可以看见地狱里面的人，地狱里面可以看见天堂里面的人，他们之间可以对话。但是这个比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他们有很多这个方面的讨论，或者说这个东西他们经常在讲说死后会怎么样，永生怎么样，然后他们认为是这个样子，他们认为这两者是可以对话的，所以就耶稣就用一个他们能够理解的这个情形来讲一个关于亚伯拉罕的谁能够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谁能够得到亚伯拉罕安慰的这个问题。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安静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耶稣基督，我们并没有将你放在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就是没有将你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首位。主啊，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终极的追求，最有价值的对象，主啊，我们就不会不起来服侍你，我们就不会推脱你的圣工，我们也不会把你和你的国当作是可有可无。主啊，感谢你给我们 悔改的机会。主啊，我们知道并不是你来的迟延，而是你宽容等待我们向你回转。你给我们很多的恩慈，但是你的恩慈是要领我们向你回转。主啊，就帮助我们不至于在自己的硬心，不至于在自己的蒙蔽当中一直一直的沉沦沉醉，而是帮助我们在你所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敬虔度日，我们可以对你有更多的委身摆上跟付出，也让我们竭力追求在真理当中的成长，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每当我们想到我们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们所不配得的，耶稣基督你将你的自己的生命倾倒为我们而舍去，为了救我们，使我们这些人不再属乎自己，也不再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的人生而活，而是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活。主啊，就帮助我们生命切实的来回应。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啊这一堂的主日学。主啊，合你心意的，求你继续在我们的思想跟心灵里面动工，感动引领，使我们产生意志和决定。主啊，不合你心意的，也求你从我们的思想当中挪去，因为人的心思意念思想都掌握在你的手中。我们将荣耀归给至高的三一神，如此祷告仰望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